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的许国兴，很高兴你能参加今天的电话讲座。我们也非常感谢吴伟文医学博士肿瘤专科医师今天为我们分享的主题是癌症的系统治疗和局部治疗以及结合的使用。那么在我们还没有把时间交给讲员之前让我们先介绍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是非盈利安宁疗护机构，协助全美华人癌症与其他重症患者和家属克服文化、环境、言语和心理的障碍去面对疾病，并训练关怀义工为病人和家属提供心灵支持。希望之星是加州卫生局核准的安宁疗护机构，可以为北加州、旧金山、南湾地区、部分东湾地区和中湾地区的华亚裔生命末期病人和家属提供专业医疗服务和关怀。此外，我们提供的咨询、教育、关怀服务都是免费的，对象也不分宗教、言语还有社会背景。我们的服务内容包括旧金山南湾地区专业安宁疗护服务、旧金山湾区重症心灵关怀和全美免费癌症电话关怀热线18886638585 18886638585，全美免费重症癌症国语电话教育讲座，这是现在我们为大家所举行的讲座。此外，我们还有彩虹互助小组，是为罹患乳癌还有妇科癌症的女性朋友以及康复者举行，每个月的第三个礼拜三上午10:30到12:30在我们的办公室进行，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报名参加。也举办各类重症专业社区讲座，提供免费的抗癌咨询还有社区资源。此外，我们也发行希望新源的关怀刊物，欢迎您把这些的资源介绍给您的朋友，让各地华人可以使用。那么今天我们有大概40分钟给讲员说明主题的时间，然后15分钟给线上的朋友来问问题。那么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吴伟文医生在我们当中。吴伟文医生是一位肿瘤放射治疗医生，他在1982年在广州医学院毕业，留校从事医学教育研究3年多，然后之后移民来美国，曾在三藩市州立大学获得临床科学硕士学位，并参与教学还有临床检验数据分析研究工作5年，之后参与肿瘤放射治疗师培训并取得执照，在加州大学三藩市医学中心担任肿瘤放射治疗师6年。在这个期间吴医生通过了美国医学院毕业生的各种考试，取得了外国医学院毕业生在美国的行医资格。之后他在纽泽西州完成了1年的内科住院医生培训，在三藩市加州太平洋医学中心完成4年的肿瘤放射治疗专科住院医生训练，获得加州医生执照，还有美国肿瘤放射治疗医生执照。那么从2003年开始，吴医生一直在加州Daly City 的 Seton 医院担任肿瘤放射治疗医生，在治疗癌症病人的同时，他也是一位非常热心社会公益活动的医生。他比如说他参与三藩市名为癌症诊疗专家第二意见机构的医务服务，还有为三藩市总医院癌症病人的健康教育课程来教课，那么也担任癌症病人互助组Joy Life Club 的医学顾问。当然他也是帮助我们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多次的来专业做讲师。那么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请到吴医生 在我们当中，他平时也是非常喜欢这个阅读，还有这个中文写作以及弹钢琴。吴医生你在哈？
啊，我在。
非常高兴你在我们当中为我们来分享。那这样我就把时间交给您。
好，谢谢 Joseph 的介绍哈。
谢谢谢
谢。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讲讲癌症治疗。那原来呢，我知道是今天晚上要做这个讨论的，然后后来好像有点时间搞错啊什么。那我就想，哦，如果 Joseph 把它延长两个月，我可能这讲稿也会增加很多新的东西，因为现在的发展对于抗癌方面的发展的非常快，我觉得应该是很可喜的，就说对于医生和病人来说都是很受鼓舞的，因为几乎你说在化疗领域方面几乎每一个月都有新的药有新的适应症，就给癌症病友带来很多的福音。所以我想这一次我讲什么呢，我想选这个题目就讲在抗癌方面的系统治疗和局部治疗是怎么样进步，怎么样互相影响和一起结合起来使用，提高病人的生存率，提高治疗的成功率，就讲讲这方面的东西。其实要讲的东西会很多的，不过我先提一下一些基本的概念，因为直到现在吧，常常还碰到病人他们已经开了刀，做了化疗，做了放疗，但是还是会问一些问题，就是说比较不明确，就是说什么叫系统治疗，什么叫局部治疗。因为中文呢就讲化疗和放疗，就是有时候广东话呢更加就觉得好像差不多，有时候会讲混了，这样我就先提一下这方面。就说抗癌方面长期以来呢主要就是两大部分，一个呢是局部治疗，这是很直接的，因为那里长了瘤子就把它除掉，那就是首先是外科，这是最早开始的抗癌的治疗。外科手术那当然现在也发展很多，就是外科的损伤越来越少，副作用越来越低，而且病人很多都开完刀住院的时间也很短，那这是外科是最基本的局部治疗方面。然后呢传统来说系统治疗呢就是用药物去治疗癌症，那一想就会想到化疗这个词了，因为它是用化学药物的疗法来抗癌。不过呢就不要忘了讲到局部治疗就不要忘了放射治疗，这就是我自己的专业了。因为放射治疗呢它跟开刀不一样，它不用刀不用针，它是通过放射线，可以通过外照射也可以通过内照射，用放射线去达到杀灭癌细胞的目的。那讲到放疗呢，我总是要重复这一个提醒，就是说在湾区啦，尤其是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圈子里面，常常把放射治疗翻译成电疗，甚至有些医院它那个门牌上写就是哪个部门啊什么，它有中文一样有中文的牌照，它就写了电疗，实际上这是有点误导，因为放射治疗呢它是通过机器或者通过一些方法把有放射线的物质放到病人的身体里面，如果是外照射就完全没有东西放进去，就是用机器把放射线照射到要照射的地方，是通过放射线的能量达到局部治疗的目的。 但是如果讲电疗，有些病人会害怕，就说好像有东西电在那个电到那个肿瘤，那好像很痛啊什么。其实这是有一点误导，那就是说抗癌两大支柱，一个是系统治疗，一个是局部治疗，这就是传统一直来，现在也在继续，但是已经产生了很大变化。讲到系统治疗呢，除了化疗，我知道大家都已经很熟悉的就是标靶治疗。标靶治疗呢是用药物治疗，但是呢它比较精准的是针对有带着这个标靶的那个癌细胞去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它的副作用跟化疗很不一样，就是主要是因为它不会影响到全身。那已经很多年了，大家都知道肺癌里面的80%就是那个非小细胞性肺癌，慢慢呢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标靶治疗药，因为它好就好在假如病理检查发现那个病人的癌细胞是有那个 EGFR 那个受体，它就能够对针对这一个标靶的那些标靶药起到反应，那就是吃药不用做化疗，对于晚期的非小细胞性肺癌，这主要是腺癌的病人来说，就能够达到很好的控制目的。就说在这种情况下，病人如果继续对这种药物有反应的话，有些病人现在十几年二十年都有了，明知道是带癌生存，但是生活质量还是能够保持比较好，就光是长期吃这个药。然后呢后来越来越多的是发现标靶，就是这些非小细胞性肺癌的上面的标靶，就是其实是一些蛋白质受体，他们还有很多小的分类。那有些病人呢长期吃同一种标靶药，慢慢那个细胞变异了，就对它不是那么敏感了，就可以换下一种，又换下一种。有些病人换了很多种标靶药，但是还是继续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那是肺癌了。很多很多人都比较知道肺癌方面的标靶治疗，但实际上现在呢标靶治疗针对肝癌细胞，肝癌细胞的，针对甲状腺癌细胞的，针对肾癌细胞的，那些都已经逐渐用得比较普遍。当然他们是各有各的标靶，就说不能够说交叉用啊，或者一个药能够万能的全部都能够起到效果，这不是的。但是如果病人能够对得上有效的标靶药，那确实那个疗效很好。讲到标靶药，很多人都忘掉了，实际上治疗乳腺癌的时候，对于那些病人有那个 HER2 的那个基因，癌细胞里面有这个 HER2 new 这个基因的情况下，用 Herceptin 那种药，其实本来就是标靶治疗，它是就针对那个 HER2 new 那个标靶起到作用的。而且现在除了Herceptin 还有很多其他不同的选择，就是针对这一个标靶治疗。那这个呢就成为了也是对于系统治疗方面的一个很大的分支。尤其是对于病人他们不能承受化疗啊，或者年纪大了，或者长期化疗到了一定程度身体的承受有限，那标靶治疗就起到很好的作用。然后除了化疗和标靶治疗，系统治疗方面呢还有另外一个很大分支，就是免疫治疗。大家可能都听过那个Keytruda 的那种免疫治疗，这是一种比较广谱的免疫治疗药物，而且现在发现很多肿瘤呢 里面那个检查点，那个检查抑制点，那个 PDL1 有很多肿瘤，这个是阳性的，就对于那个 K2 的起到很好的反应，就达到很好的控制效果。这一种免疫治疗药呢，主要是用于实质性的那些肿瘤，比如说头颈部的肿瘤啊，肺癌啊，肾癌啊，膀胱癌，胰腺癌，肉瘤等等。不过呢，前提也是要那个癌细胞有适合于用这个免疫治疗的那个基因。所以呢，现在很多化疗医生都会把病人的活体检查拿出来的那个样本，或者是开刀之后那个手术的样本送去做基因检查。它有很多就是一套一套的，就把一系列的那个肿瘤上的那种各种基因给它检测了，然后就看看到底有没有能够找到适合这个基因的那个免疫治疗药。这方面也发展得很快的，有一些呢就正在进行临床试验，有时候我们突然就说，哦，现在这种情况能够用这种药啦，这样。但是就说也不是百分百每个人都能有效，而且呢，就是他如果是长期使用同一种免疫治疗药，有时候呢也会产生耐药性，就是会失效。然后所有的医生呢都是正在慢慢的积累经验，就说标靶治疗药也好，免疫治疗药也好，他们有他们独特的副作用，所以治疗的过程虽然跟化疗很不一样，但是有些副作用呢也是会造成很不好的后果，就说要及早发现或者避免它发生。那这是系统治疗方面的主要就是一个概括，看看它的发展还有它的总体有些什么方面。那讲到局部治疗呢，我刚才提了是开刀把肿瘤切除了，这是最传统的局部治疗方法。然后就是放射治疗，放射治疗就是我自己的专业，就包括内照射、外照射这些，但是呢还会有其他各种不同的新技术，可能等一会儿我讲的时候要提到了。那除了开刀和放疗，还有一些呢是属于局部的治疗，比如说我们中文译成射频，就是 RFA， 就是用 radio frequency 的那种高频的，其实是一种物理产生的能量，就通过它的探子进入到肿瘤中心，那是通过热，通过热的能量去杀灭那个肿瘤。另外呢，也有冷冻法去治疗肿瘤的，还有一些皮肤癌呢，是用，比如说那些全身性的皮肤的淋巴癌，可以通过紫外线照射，这些都属于局部治疗的范畴，但是主要就是开刀和放射治疗。那慢慢呢就扩展了，就说局部治疗和系统治疗呢可以互相帮助增强作用，也通过互相帮助呢减少局部治疗或者系统治疗的强度，使病人能够两方面都得到好处，但是在副作用方面呢两方面都减少了，那就慢慢的扩展了。比如说现在越来越多会提到radio surgery， 这实际上是 radiation 放疗和 surgery 和手术两个加在一起的，但实际上呢 放疗手术呢，不是手术，关键是放疗，只是说通过放疗的技术达到手术的效果，这个意思。这种治疗呢，一般的直线加速器的机器能够做到，而且有一些特殊机器，比如说 CyberKnife， 就是中文有时候译成切波机，那有个 knife 在英文里面好像就说是刀啊，还有像伽马刀 gamma knife， 那个也是实际上是一种放射治疗机器。那放疗手术的特点就是它定位很准确，一般呢那个肿瘤不能太大，有一定的体积限制。由于它能够准确定位，然后通过特别的技术，每次可以给一个大剂量的放疗剂量，但是呢它的总剂量实际上是比我们以往的那些最普通的放疗的剂量要低，就等于一个很重磅的炸弹而不是子弹，那样就是打到那个肿瘤那里使它消失。这是放疗手术。放疗手术可以用于哪些方面呢？比如说有些前列腺癌，如果是一般的放射治疗呢，会要到8个礼拜的治疗疗程，每天照一次，一个礼拜5次，照到8个礼拜。但是如果用放疗手术的那种技术呢，治疗早期的前列腺癌就只需要1个礼拜。比如说有些很早期的肺癌，那个肺的肿瘤不大，然后又没有淋巴结受侵犯，那病人可以通过放疗手术达到完全治好的目的，但是不需要经过什么麻醉啊、开刀啊那样。那还有呢，就是化疗，我们的印象就化疗嘛，用药物嘛，要打针嘛，要吃药啊，或者那个infusion 要用点滴的方法把药物进入到人体，那药物到全身去了，又要掉头发啊，又很累啊，有时候血球又下降啊，这种就是系统性化疗。但是呢现在有局部化疗也有的，就是说想办法把化疗药输送到肿瘤里面，但是它不会离开那个肿瘤到全身去，不会影响到全身。比如说有很多时候它用于肝癌，那个医生就通过导管，好像中文是讲是介入疗法，所谓介入呢就是通过导管，通过动脉系统把导管一直进入到供应肝癌细胞那一部分血管去，然后通过注射化疗药，直接把化疗药打到注射到肝癌细胞里面去，使它局部起作用，但是这些药不会到全身去，不会引起全身的副作用，那个是局部的化疗。就是举例了，就说这些都是一些扩展性的一些变化，就是把系统治疗和局部治疗两者结合在一起，这些都已经分不清它到底属于哪一方面，其实两方面都属于。那讲到放疗，我们放疗医生都说自己是局部治疗的医生，其实现在也不是，我们还有系统放疗的，就是把放疗有放射线活性的物质通过口服药或者是静脉注射的方法进入到人体，让它整个人体里面通过血液循环会到那些它主要针对的有亲和力的那些癌细胞那里起到治疗作用。 比如说那个 Yichun 就是中文就是金字旁一个加乙丙丁的乙，那个乙九十那个同位素，它可以跟通过一些免疫细胞的结合方法就结合在那里，然后呢就有就这些全部都是属于那些分子水平的很小的小分子，有一些特别的抗体载体，然后带着这个 E90 的粒子进入到某些类型的淋巴瘤，因为淋巴瘤它是属于全身性的恶性肿瘤，它全有一些类型的淋巴瘤是很难根治的，因为它全身都有，也骨髓也有，那我们就用这一种特别标记着 E90 同位素的药物打进，通过静脉打到病人身体里面，它就通过血液循环就去专门攻击那些淋巴瘤的细胞，以达到治疗的目的，那就是系统放疗。其实有一种很早就已经用的系统放疗，就是点击，放射性点击治疗甲状腺癌的那个，早就用了，用了很大半个世纪都有了。那个其实那个也应该属于系统放疗的一部分。好了，下面就提一下结合性的怎么结合法，就有些还是也是有很多进步，但是也是用了不少时间啦，就像大家都熟悉啦，那医生跟病人讲我们要做什么治疗，有时候呢就不是单一的，有时候又几样东西都一起来，有时候是哪个先哪个后哪个结合起来用这样的。比如说同步性的，像病人有 头颈部鳞状上皮细胞癌，比如说喉癌啊舌癌啊，又有淋巴结转移的情况呢，有时候是结合同步的放疗化疗一起做。有时候呢放疗和免疫治疗一起做，比如说免疫治疗，像有一种治疗很有效的，就是用 T 细胞激发人体专门攻击身体里面某一种癌细胞的 T 细胞，通过把这些 T 细胞收集起来，就是抽血提取，在实验室通过一定的处理，就使这些 T 细胞特异性的 T 细胞增加它的数量，大大增加它的数量，再输回给病人的身体，这样的话病人就等于身体里面有效的T 细胞，这些是一种特殊淋巴细胞，就继续攻击身体里面的那个癌细胞。这一种技术就比较新，而且正在应用，但是不是说很广泛，有很多方面都是在试验阶段的。那这是免疫治疗加放疗。化疗加免疫治疗呢，现在用于非小细胞性肺癌呢，导致现在 FDA 也批准了，很多病人都受益于这一种。这些是主要是讲那些中晚期的肺癌的病人，以前呢一般就说就要化疗啦，现在是化疗加上免疫治疗就同步的，有些病人一做就是两个化疗药加一个免疫治疗药，这样去治疗，效果对于有些病人效果是很好的。还有一些结合就常见的，比如说开刀加放疗，像有些乳腺癌病人他们做的是局部乳部切除那个肿瘤的手术，但是不是说全乳切除，那这些病人做完了开刀以后就一定要跟着做一个疗程的放射治疗。有时候呢是不是同步的，就是说先做完这个再做另一个，比如说有些 sarcoma 那中文翻译肉瘤， 就是肿瘤的情况不能够马上开刀，如果开刀就切不干净，或者有一定的难度，那就先做放射治疗使肿瘤缩小，这样开刀的时候呢容易切得干净，然后呢有时候能够可能把那个肿瘤跟正常组织之间能够产生一个像一个安全区域那样切除的时候，能够容易把那个肿瘤切出来，而且不会留下切缘手术切缘上的癌细胞。有时候呢是先化疗再手术，这个常常会看到，像有些乳腺癌的病人，那个乳腺肿瘤不是很小，如果马上开刀就很难切干净，或者很难保，就是保留那个乳房，那这些病人呢就可以先做化疗，做了化疗以后看看他的反应情况效果如何，然后很多病人通过这样就可以保留乳房，虽然那个肿瘤也不小了，在治疗之前。那做完化疗以后就开刀，开刀出来哦，一点癌细胞都没看见，那是叫做 complete response， 就是完全的完全控制的效果，就光是化疗。我是有越来越多的一些年轻的病人是用这种方法，真是很高兴的。做化疗的时候就是老是想着效果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但是做完化疗重复的扫描，比如说做重复做一个 MRI 核磁共振乳部的扫描，医生都看不出有残留肿瘤的迹象，那开刀的时候那个手术就比较小的，开出来淋巴结原来知道是有阳性的，开出来也淋巴结也没有看到有癌细胞，那个肿瘤的部位的组织也看不到有癌细胞，那些是最好的情况。那这个呢也跟现在化疗的进步很有关系。像大肠癌啊，这样有时候就可以先开刀，开刀出来看到一些更多的细节，比如说开刀时候把一些淋巴结拿出来化验，就发现哦，淋巴结受侵犯了已经，那开完刀还要做化疗，那就是手术然后接着化疗的一种情况。有时候呢就比较复杂，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不知道后面会进展怎么样，然后医生常常会调整，所以有时候病人的心态要放开一点，不要说哦，你原来是这样说的，为什么后来又不是这样，因为事情变化了。但是呢总之呢总是有办法，就说遇到新的情况就有新的解决办法这样。有些病人他比如说直肠癌一发现的时候就是比较中晚期，那样开刀直接开刀的话就有难度或者切不干净，那就先做放疗加化疗，就达到缩小了肿瘤的目的，然后就开刀。但是开刀完了以后就是按照规范化的治疗还需要继续做化疗一段时间，那种情况也会有。有些病人呢比如说我有病人他是其实是中晚期的腺癌，肺的腺癌，那是不能开刀，然后就化疗加放疗，他已经是三 B 期了，差不多到四期，但是用化疗加放疗做完以后，如果是以前就到此为止，然后接下来就是好好恢复身体然后继续跟进，但是因为现在有很好的免疫治疗药物，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病人又接受了一年的免疫治疗是可以出的， 这就等于是维持和巩固已经原来已经达到的那个治疗效果，那是放疗加化疗之后呢，就再做一年的免疫治疗，那他现在很好，就是一点迹象说复发迹象都没有，也整个身体都恢复得很好，就是能吃能够走动，没有什么残留的副作用，那些这是真是很受鼓舞的。那下面呢，我想讲三个方面，就是应该就是说知道，应该我们都知道的，因为这些在抗癌方面都是很好的进步，而且那个方向也是这样。一个呢是指一些从原来觉得那个治疗效果很不好，或者治疗是很具挑战性的一些肿瘤，现在由于那个化疗药越来越好，还有结合我们刚才说标靶药啊免疫治疗药，那它系统治疗的效果越来越好，然后呢局部治疗像我们放射治疗又有了很多新技术，主要就是精确了，然后减少副作用了，这样的局部治疗就使我们放疗的作用也越来越大，然后系统治疗呢，化疗药物、免疫治疗药物、标靶治疗药物加上放射治疗，就扭转了很多以前觉得很困难的情形，现在就使病人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治疗，然后延长生存期，提高生活质量。那举一个例子，就是说胰腺癌呢，到现在为止都还是属于比较挑战性的，主要是它的远程转移是一直是最头痛的问题，因为病人最后呢都是由于远程转移造成的情况，就是那个局面失控了，然后最后就是没有办法继续治疗下去这种。那现在像我们这一个这一行的 Astro， 就是我们放疗的这个机构，它最近开的年会，每年开一次会，那是2019年 Astro 的会议呢，就给了放疗治疗胰腺癌的新的指南，我就想提一下，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以前的临床实验数据啊，还有一些回顾性的研究数据呢，就是说放射治疗呢其实起不了很大作用，如果乳腺癌病人他诊断的时候能够开刀切除，尤其那些小的肿瘤胰腺癌的肿瘤，如果它小的可以开刀切得干净，那是那个手术是很大的，那是 Whipple surgery， 如果能够做到的话，那一部分病人是最有希望能够完全治好。那我们放疗医生一般对于乳腺对于胰腺癌的病人呢，一般都是给一些姑息性的治疗啊，或者在开刀以后已经有了淋巴结转移啊，或者开刀不干净啊，我们就在那个手术也做一些辅助性的放射治疗，但是效果也不是很好的。不过现在呢就不一样，就像我刚才说的，由于系统治疗和局部治疗的进步，现在就比较规范化，那放疗呢又重新回到治疗胰腺癌的这一方面，也起到很大作用。那 ASTRO 2019的那个指南呢就给了很明确，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用什么放疗技术，用什么剂量，怎么样做治疗计划，这些都做了很规范的指导， 这个是基于这么多年来的临床经验和理论上的提高，还有技术上的提高。有一些病人呢，他是一发现有胰腺癌呢，他已经就是说侵犯到血管周围的大血管，那是没办法开刀。现在通过新的化疗药和新的放疗技术，使这种情况逆转，就是说从不能开刀转成能开刀。因为毕竟对于胰腺癌呢，手术是最大的希望，就是把它切干净了，那是最有希望能够治好的情况。那以前不能开刀，现在通过术前的放疗和化疗，有时候会把它转换成能够开刀，那这个病人就增加了治好的希望。那有些病人呢，他肿瘤不大，但是他的位置，就是我还是在讲胰腺癌，它的位置侵犯到大血管就没办法开刀，是不管怎么样都没办法开刀的情况下，现在可以通过放疗手术，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它实际上是放疗，以放射治疗达到手术的目的，因为病人不能够开刀嘛。那有些病人通过这样也得到很好的控制效果。那这是胰腺癌方面，胰腺癌方面的治疗的进步。那很长时间呢，那些肿瘤科医生、化疗医生也好、放疗医生也好，讲到胰腺癌，他们一般都觉得，因为最后病人病情恶化都是由于远程转移，所以以前认为胰腺癌吧最难对付就是远程转移，所以就是化疗很重要。那放疗呢，有时候会因为放疗的副作用造成病人很不舒服，已经身体很衰弱，再放疗那就更加不受欢迎。但现在呢，这个是慢慢是改变过来。还有一个我想提到的，就是一个重新提起的新的理论。其实几十年前已经有人观察到，而且从事这研究，那现在比较成熟，而且我们慢慢用的这一方面呢，就是跟免疫治疗和放疗两者互相加强作用方面的理论和现象。英文呢是 abscopal， 就是 abscopal。就我想中文怎么翻译，后来我知道中文是翻译成远端效应概念。因为在临床实践中呢，我们放疗医生都知道的有一个现象，就是说有时候比如说一个病人他的原发的肿瘤，比如说他如果是在肺部，但是他已经有远程转移到骨头，那为了止痛，为了是一种姑息治疗，我们给一些放射线治疗骨头，就是受侵犯的骨头那里，然后他的原发肿瘤部位他自己又缩小了，就是好像说我在这里打仗攻击这个部位的敌人，为什么另一部分那些敌人又数量减少了，就是身体里面的那个系统啊，这些都是跟免疫系统有关系。因为由于放射治疗攻击身体里面某一部分的癌症受侵犯的部位，就激发了身体里面的一些免疫细胞，激活了它们，然后它们从一种沉睡状态不起作用的状态就兴奋起来了。这些细胞呢是属于那种免疫细胞，就是专门攻击身体里面那些癌细胞的免疫细胞。那这些细胞 兴奋起来，它因为是在血液里面循环，它也会走到远，就是说距离这个放射部位很远的地方，它会也会起作用，也会对另一个部位的病灶起到一定的作用。有时候是这样，我们是看到就是说很奇怪啊，这病人又没有用药，又没有做其他治疗，为什么我治疗这里别的地方又好了呢？那这一种叫做远端效应的概念就做了很多研究。有些人呢觉得，比如说为什么胰腺癌用以前的放射治疗方法啊，每天给一点点，然后一照要照5个礼拜这样的，但是效果不是很好。但是后来有了免疫治疗，就说用比较低量的放射治疗加上免疫治疗，就好像放射治疗激活了那些免疫细胞，那这些免疫细胞呢又使免疫治疗的药物起到更好的作用，这样子的话就等于一点放射治疗激发了改变了身体的内环境，然后又使免疫治疗达到更好的效果。然后倒过来的免疫治疗它是药物治疗，但是病人呢接受了免疫治疗以后，然后做放疗的话，放疗也不用给那么大的剂量，因为那个细胞已经又对放射治疗比较敏感。那这一方面的研究呢越来越多了，有时候就是做一次放射治疗然后就够了，然后就做免疫治疗。那很多对于晚期已经有转移现象的那些病人呢，用这种方法能够达到，就说副作用不大，但是那个效果比较好，这种这个效果。那最后呢我还要提一个，这是好像我没写在原来的讲稿，因为这个其实更加有一种鼓舞的作用，就是有一个名词叫 oligometastasis， 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因为我也想中文怎么翻译，有些翻译就是寡，多寡的寡，寡转移，就说这个也常见的，比如说病人他是有原发部位的肿瘤，比如说肺癌，知道肺部有个肿瘤，乳腺癌知道乳腺部位有肿瘤，或者周围的淋巴结也受侵犯。但是如果一旦发现病人已经有远程转移的迹象，那就是四期啦。在以前吧，如果病人有远程转移的迹象吧，那病人也害怕，医生也觉得那就没有治好的机会了，就是很多时候就变成了能够做化疗就做点化疗，延长它的，就说缓解或者延缓它的恶化，那一般就是化疗，那是过去。现在呢已经有很多临床实验和实际的实践证明了，对于一些比较小的而且数量不超过4至5个病灶的那些远程转移的病灶先不用急着做系统治疗，先做局部治疗。那局部治疗就回复到我们刚才开始讲的那样放射手术啊，或者那个射频啊，这一类的局部治疗，把那个小的转移病灶以一种根治性的那个强度去把它消除了。有些病人呢因为他远程转移只是很局部的，那你消灭了，那他就不再继续扩散，那这样的话有些病人就是光是用局部治疗就能够控制住远程转移的病灶，然后就像明明知道他已经有转移，但是他们可以生存较长时间，那这个是 主要是希望通过完全消除身体体内的癌细胞，除了原发肿瘤部位，还有小的转移病灶，也能够达到很好的提高生存期、提高生活质量的效果。那有些病人呢，即使目的不是为了提高生存期，而且这个可能性很小，但是通过局部治疗而不是用太多的系统治疗，也能够达到就说使病人不用承受太多治疗副作用，但是也能够得到一些治疗的好处。比如说脑转移，脑部的转移呢是常见的，像肺癌啊、乳腺癌啊、肠癌这一些晚，如果是晚期的话，转移到脑部是很常见。以前呢很容易就是做全脑的放射治疗，现在呢一般都不主张了，一般都是就是及早发现，如果病灶不是很大的话，就用放射手术，能够达到完全控制它，不让它继续增长的没有继续增长的机会，然后就慢慢变小。如果又出现新的，又做一次放射手术。有些病人20多个脑部转移的病灶，那些都是不大的哈，就通过放射手术完全控制住，也不用去做全脑部的放疗。那这些都是属于就说我做了这么多年放疗，我觉得现在吧，对于我们的病人来说就是越来越好，就是主要就是放疗和系统治疗，就系统治疗和局部治疗的结合的进步。好了，讲太多了，现在都没时间回答问题。好，就这样。
非常谢谢。
喂，
听到吗？听到吗？
听到吗？听到吗？
听到。
嗨，我非常谢谢吴医生这么长青的讲论，然后还有一些新的技术哈，我们也知道然后现在呢，我们是可以开放这个 Q&A 的时间。那么线上朋友，如果你有问题，可以按你的这个信号61这三个键，然后再问问题。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显示你的电话号码最后四个码。然后我读到你最后四个码的时候，你就可以问问题。那么现在我开放这个Q&A。好，我已经开放了这个 Q&A 的这个 session 了。那么在这个在线听众在准备问的时候，吴医生，我刚才听到就是说有这个 abscopal 哈。abscopal 的一个的普遍有一个朋友先来问，那我就让那个朋友先来问我问题先。OK， 我把他的最后四个码是6261哈，6261的朋友，请你可以问问题哈。好，
吴医师，谢谢你这么详细的讲解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做放射线治疗，如果做过之后。那个肿瘤它如果是在转移的地方做了放射线治疗，但是做过之后过不久那个肿瘤又长回来，可以再继续在同一个部位再做放射线治疗吗？
这里有很多因素决定的，很多情况下的对这个问题是可以的，但是那个做计算啊，做治疗计划的放疗医生一定要很了解整个情况，就说在设计治疗的剂量和射线和它的射线形状的时候，尽可能避免超过周围正常组织和器官的承受度，那这些都是很规范。就说泛泛而谈呢，应该说我们叫做 re-irradiation， 就是重复放疗在同一部位应该是可以的，而且现在常常它肿瘤复发或者那个病灶复发的时候，它 有时候不是跟原来一样的，或者是小一点的，这种情况下就更容易做重复放疗。
好，6261的朋友啊，听到这个吴医师的解释，还有进一步的问题吗？
那吴医师，据您刚才的演讲，就是其实很多人做了放疗之后，应该就完全的把那个转移的那个肿瘤可以消除掉了。所以为什么有些人有，像我有个朋友，他转移了，然后放疗之后，当时是消除了，但是呢，过了几个礼拜之后，就又出现了，然后又越长越大。那这样子是因为第一次他那个治疗没有完全的治疗好吗？还是什么原因让他又长？
说他治不好呢，还有很多原因的，比如说像脑部转移。做了放射治疗，就是说重复扫描，就是有时候甚至那个病灶都消失了，很好。但是它又继续出现，又有新的脑转移的现象。那这个时候呢，在逻辑上分析呢，就是说它进入到大脑的那些癌细胞呢，是从大脑外面进去的。如果在外面的癌细胞没有清除好，它会继续进入到大脑，然后继续在大脑那里产生新的病灶。那所以呢，有时候要整体来分析，也要局部去看，就像打仗，战场上是一个大局，然后战役是一个小局。那刚才病友讲到为什么复发啊，这样有时候往往就是战役胜利了，但是那个整个战争失败了，就是这一类。所以是，如果都那个治疗效果很好啊，那病人就能够完全治好很多啊，对于晚期来说。但是现在还是做不到，但是能做到的进步呢，就是说比以前要好了，这样子。
好，6261的朋友回答到你的问题吗？请问。
有呀，谢谢吴医师。
好的，好，谢谢。好，如果有哪一位还是想这个问吴医师的问题，没问题，我们时间还可以有一点时间的。那么你就按信号61啊，就请你按信号61。好，在你们准备的时候，吴医师刚才你说到这个有一个远端效应，我想问一个，就是他现在这个你说是很新的，那比如说在湾区的话。有一些朋友对这个很有兴趣，可以那个普遍性怎么样？是已经很多人用这种方法吗？还是要某一些的医院或者医生才能够有这个方法呢？就是这个远端效应 Abscopal 那个。
这个呢是个理论，但是应用这理论呢，就是开始了很多，比如说8个 grade。其实这是如果按照一般的放疗的 conventional 的 fractionated 那种放疗，就是每天给一点剂量，然后做很多个礼拜那种，需要4次才能达到的。它可以一次就给一个剂量，但是停下来了，然后就接着做免疫治疗。这是主要是用于病人已经是有远程转移的状态下。现在就应用到这里，而且很多都是临床试验过程。那做这个其实不需要太多什么新机器啊什么，就主要是控制，就是放疗医生控制那个剂量和那个治疗计划的设计。那如果医生愿意呢，他们可以做到的。这个就是任何一般的放射治疗部门都能做到，但是关键是需要那个病人符合这种指征，而且病人呢有适合可以用的那个免疫治疗药物。
哦，这样子啊，就所以任何的，如果那个医生愿意做的，其实都可以达到刚才你说的那个远端效应的那个治疗法是没问题的。
但是有时候你是可以做到啊，但是病人的那个肿瘤细胞 没有合适的免疫治疗，那就等于本来这个方法是好的，但是那个没有这个指征，那也没办法用。
哦，是这样。那好，在这个刚才好像是不是有朋友想问问题？信号六一啊，我想我们争取再问多，或者如果都可以的话，一个到两个的问题，有没有啊？朋友要问问题呢，就信号六一哈，按你的那个信号六一的键。OK， 有一个朋友问问题，我看看呢、啊，他的号码是0513哦，0513的朋友，请你问问题，好，请你问了、啊，0513的朋友，听到吗？0513的朋友，你可以问问题了，你可以说了，现在让我已经打开你的那个麦克。
是一个权利，在去年12月份诊断是前列腺癌的中期，
啊、
那以后接下来呢，就是他们先做一个。荷尔蒙治疗，今年两月份做一个荷尔蒙，以后就是一个月，后来再是3个月，一直治疗到现在。以前是那个 PSA 是10，后来是9月18号是 PSA 是0.25。那么本来是说，一方面是做荷尔蒙治疗，另外一方面呢，预备做放疗。结果做放疗，他们检查一下这个前列腺很大。他说要把那个前列腺部分的切除，就是让那个小便可以通畅。假如不做这个手术话，那个放疗的时候可能会引起管道的狭窄，要引起那个要插尿导尿管。所以呢，7月1号的时候就做了前列腺的部分手术。那么这个病人已经是80多岁了，经过这个手术好像是一倒不起来了。哎呀，很瘦，又是没有力气。但是最近的时候呢，经过那差不多3个月，现在9月份了，调养以后呢，慢慢体力有点恢复了。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说，什么时候再继续做放疗，还是说内放疗，还是每天去要9个礼拜的放疗？
是这样子。就说一个是年纪大，就说任何治疗给之前都要考虑到病人的承受能力。那他们做那个部分切除呢，实际上就是主要是对付他尿道狭窄的问题，就说即使是良性的前列腺肥大也做那一种小手术。那如果病人慢慢身体恢复了，然后呢，如果验那个 PSA 呢，那个数字继续很低，就说明他的前列腺细胞还是属于对那个抗荷尔蒙治疗有效，那就是说不用太急着马上就要做放射线治疗。那等到他恢复到一定程度，那毕竟那个局部治疗还是需要做，就说如果希望能够达到比较长时间的完全控制的效果的话，还是不要放弃那个局部治疗。那一般呢，对于前列腺本来的体积很大，又做过这种内部局部切除的手术的话呢，它的放射治疗呢就应该采取外照射那一种。那个副作用其实不是很大的。就是说做那种外照射的放射治疗呢，它主要的副作用就是对于直肠的副作用，但是对于尿道的狭窄 的影响不会很大。所以可能好好跟医生讲他整个过程到现在他的情况，我觉得最佳的选择是外照射，而且比较容易承受，但是就是要天天去治疗，礼拜一、礼拜五这么多个礼拜，但是对于他的情况呢，这是最佳的选择。
OK， 哦，谢谢。
可以的，有些病人是这样的，但是一切都体力恢复啦，一切都好啦，然后就做外照射。现在的技术达到的效果很好，而且副作用不是很多。
好，谢谢医生。零五一三的朋友，你
三个月
达到了你的问题吗？
三月份以后是不是再继续做？
继续做什么？继续做
放疗
啊？
就是说隔现在十一月份了，是不是到明年三月份以后做放疗，让他恢复体力？
可以的，但是他要继续用那个抗荷尔蒙药。你刚才说
他
一直在用，
对对对，没有放弃，这个一直在做。
对，
这个
就好了。看来这个效果很好。有时候呢，如果病人年纪大，什么医生甚至就是让他们继续用这个抗荷尔蒙治疗，就不做局部治疗。
哦、okay.
啊，有一些类型，因为你可能也不是很清楚它具体细节，有一些前列腺癌细胞呢，属于那种生长得很慢的那种，对于年纪大的病人，如果他继续显示出抗荷尔蒙药有效，他们就一直做抗荷尔蒙药，就暂时不提那个局部治疗也可以的。
OK、
嗯、
很好，因为他现在在继续陆续恢复，但是这个小便它还是很频繁，24小时22次，现在是大概10多次，但是它不能留很长时间，因为放射科医生说一定要它 hold 住那个尿量要一个多钟点，它现在大概不行。
哦，如果这样的话，就暂时是现在正在做的那些抗荷尔蒙药物的药就继续用就好了，先暂时
没有停，没有停
啊，暂时不提那个局部治疗。
好的，好，谢谢医师。最后有一个朋友呢，就是我看呢是6261啊，请你问问题哈。嗯，
吴医师，你刚刚在讲那个肺部的那个非小细胞的那个肺癌，你说如果他有一个特别的基因的话。它是那个特别基因，就可以用标靶治疗。好，那我有一个朋友呢，他测基因的时候，他不是那种基因，但是他听人家说那个肿瘤的基因会改变的，所以如果过一段时间的话，可能那个基因会变成特异的那个基因。您知道有这样子的情形吗？还是说一旦你当初测是有没有那个基因？就固定了，不管以后这个肿瘤怎么样的变化，不可能再会是那样的基因。
你这问题很好，因为一般呢，医生知道第一次检验说没有那个基因呢，基本上就不会去重复。导致有些病人呢，原来基因是有的，但是后来那个标靶药慢慢失效了，就是那个肿瘤细胞本来它产生变异了，那种情况反而大家知道，但是你说一开始就说是阴性，一般都不会去重复那种检验。但是你说随着实验的推移，越来越多新的药出现，那以前说没有，那现在会不会有针对，就说有新药所针对的那个基因呢？那就很难说的。所以有时候病人也会重复，医生重复做一些再抽样检查，看看用新的那些基因检测能不能找到一些针对性的药，这种情况是有的啊。但病人可以跟化疗医生、肿瘤科医生讨论哦。
好，6261的朋友可以吗？这个
所以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所以他如果说其他的治疗不是那么有效的话，他可以要求化疗的医生再帮他重新再做一次基因检测，可以这样要求是不是？
可以，对。有时候经过有些病人经过一些化疗啊，其他的系统治疗以后，那个细胞会变化的，又重新做一套基因检测。有时候会有新的发现，就是好的发现。
嗯哼，好，谢谢吴医师。
哎，好，好，谢谢吴医师，也谢谢观众提问。那么连这个讲座 电话关怀热线、社区讲座以及抗癌咨询、社区支援，连没有保险的病人，我们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都是免费来帮助。那么，所以我们需要大家来支持。只要你有感动，我们任何的形式的支持都不嫌弃，哪怕是一块钱，我们都非常欢迎。那么，谢谢大家支持，也谢谢观众朋友今天参加这个讲座，还有积极的来提出问题。那么我们邀请大家把这个免费的社区支援介绍给您的朋友，让有意参加的朋友呢到我们的网站来上网报名来参加。那么谢谢各位，我们下个月再见。